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修不去的人心是被迫害的根。我1995年得法，很幸运能跟随师父正法走到今天，我深知要听师父的话，要珍惜走过的路，更应该走好以后的路。但说来惭愧，由于自己学法不够，修得不好，被邪恶钻了空子，被绑架到洗脑班关押。反思自己，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不做不行，那怎么算修炼人呢？可三件事当任务去完成了，不是用心去做，而是走形式，其实就是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没有使命感，心里糊涂，把自己混同于常人，表现在做点事心里就满足，做得好就有比别人高的感觉，遇问题没有向内找，光看别人的不足，更甚者背后说三道四，都是别人不好，对奥运判他开不成，恨邪恶迫害，看看这还是个修炼人吗？在大法中混世的完全的一个常人。五月份我现邪恶就开始抓人，就怕上了，这不就被邪恶钻空子了？惨痛的教训就是没有时时事事实修自己，在心性上下功夫，修去人心，摆正基点，正实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不辱使命，不负师恩。跌倒了别趴着，站起来。写出来是希望同修吸取我的教训，真正实修，向内找，对我来说也是个新的起点，奋起直追，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时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强，邪恶惧。随着师尊正法弘誓的推进和大法徒坚持不懈地做好三件事，三界内破坏正法的乱神和邪恶烂鬼越来越少，所剩邪恶已经没有招架之力，在仓皇躲避并伺机合力捣乱。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很足，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那么藏在恶人和世人后面的邪恶势力就非常害怕，不敢再和大法弟子正面相对。但是我们大法弟子往往是闭着修的，看不到另外空间正邪大战的场面，所以在做三件事中常常怀疑自己的法力，这也是当下急需澄清的一个问题。一个同修谈了他最近遇到的两件事情。一天他同往常一样到一个世人比较集中的纳凉的地方讲真相劝三退。这个同修安全意识比较强，先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可疑的邪恶之人，然后再唠家常的和世人切入正题。在还未讲时，看到两个40来岁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模一样的水杯来到旁边，坐在木椅上。他们是什么人？大法弟子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是不是邪党的恶徒，不能让他们来这里搞破坏。同修走向前去问那两个人，嘿，你们两人的杯子一样呀，是不是单位配发的？其中一个人把头扭向一边说，是单位发的。眼看另一个人也把头扭向一边，显然他们心里有鬼，不敢面对大法弟子。一看这样，同修也不再理睬他们了。不到半分钟，那两个男子就溜走了。还有一件事，同修坚信大法，坚信师父，99年720以来 遭受了邪恶的迫害。巧的是，他同迫害他的邪党的纪检书记是邻居，平时两人碰面时，那个纪检书记神气得不得了，同修也不把这放在心里，还把他当成一个可救度的人看待，笑笑而过。有一天早晨，同修出去买菜，刚一出门，看见正在倒垃圾的纪检书记低着头，他抬头看到同修出来了，也不搭话，把自己背向同修，去看一边的花池了。同修当时想到，是不是又对大法弟子迫害了？刚一想，同修马上察觉到，不对，是邪恶害怕了，他们胆怯了。师尊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表现中看上去是邪党在迫害中国人，迫害修炼人，实际上世间上的任何事情，没有宇宙背后的因素，没有微观的因素，它都成立不了，不可能存在。是这样的，前些年邪恶猖狂，是它背后的邪恶因素相对集中，数量相对较多。这后些年，特别是现在，随着师尊的正法弘誓即将到来，弟子们努力地做着三件事，清除这三件内的一切邪恶，邪恶越来越少，我们弟子也越来越成熟，正念也越来越足，神的一面也越容易展现出来。让我们记住师尊在《野三言两语》中讲的话，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应该是我们大法弟子正念足、法力强、神通显的时候了。让我们的所想、所念、所作、所行都在法上，做一个师尊满意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圣杰的文章，基点一定要摆正。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伟大使命，救度众生。我们来世间的目的是为了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做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基点。如果摆正这个基点，一切为救度众生考虑，就能排除一切私心杂念，那么这个心就不是为私为我的了，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可是在很多时候，我没能把这个基点摆正，有时被干事心或被各种执着心控制，忘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为做事而做事，以致事情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今年春天，丈夫被绑架，我们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营救，感觉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丈夫在里面做得比较好，可最终的结果是丈夫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非法劳教。我心里明白，大法制约着一切，就看人心怎么动，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我开始查找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否在法上，基点放在哪里。我问自己，当丈夫被迫害时，我是把他当成了同修还是自己的亲人？如果是其他同修被迫害，我还会那么执着地去近距离发正念吗？我还会那么着急吗？当我为丈夫被迫害而着急的时候，是出于担心大法受损失，还是一种常人的责任心？而这两种心不正反映了自己对大法的不坚定吗？当我为被迫害的同修而感到痛苦时是为什么？当我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时是为什么？当我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时候是为什么？原因都是一个情，一个为私为我的情。我问自己，为什么就走不出自我这个小圈子？当我考虑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困难时，当我感受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压力时，不都是为私为我，以自我为中心吗？这不是人的观念吗？我来世间是为了什么？为了抓住这些情思吗？这一切不都是随着人心幻化出来的吗？不都是假象吗？既然是假象，我还去分辨符合自己和不符合自己干什么呢？对自己好和对自己不好的人不都是一样吗？为什么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呢？如果把心思和精力花在这些表面的假象中苦苦挣扎，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那不就冲淡了住持正法的意志了吗？我知道我是走了人的思维、人的路。记得我去看丈夫时，他对我说，少走人的路。当时没什么感受，现在明白了，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
它检验的是一个真修者对大法的正信和坚如磐石的意志。我一直觉得丈夫在黑窝里做得很好，一直没有配合邪恶，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了大法要求的标准，以致后来产生了不平衡的心理、埋怨的心理。现在想来，这种思想多危险啊！一个神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有这样的想法吗？这不是对师父没有根本上的信吗？我想过师父的承受和付出吗？师父呀，弟子太不争气了，师父为弟子默默的承受，弟子却因为迷在其中而忘记了史前的誓约。同修，让我们时时保持正念，在神的路上越走越坚定，越走越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合理的误区。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认识，即合理的就是可以承认的或者可接受的。从表面看来，这个说法好像是对的，但是对于一个走向神的修炼者来说就不对了。合理是合什么理？是合人的理还是合神的理？合大法的理。符合人的理就是人，就是人的状态。在这种认识的阻碍下，严重限制了大法的威力，遭受了很多不该遭受的磨难。因为我认为那种磨难的状态是合理的，所以是正常的，或者应该那样的，不知不觉中承认了迫害。具体的说吧，我曾有大约3年时间处于消极消沉的状态中，通过坚持发正念走出了那个状态，但还是没有彻底杜绝，遇到大一点的磨难还会受干扰。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没有突破人的理。在人看来，人遭受了打击迫害后就有挫折感，人会情绪低落。当打击迫害变大，时间变长，而自己又真的努力去改变却无果时，人就会消极消沉，这是人正常的反应，这也是人的理作用下的结果。但是从大法中我们知道，达到初果罗汉果位的生命总是乐呵呵的，他会消极消沉吗？那么以此理来衡量，消极消沉对修炼人来说是合理的吗？我想到了师父在道法中说的，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自己就属于那种情况吧，认识到此漏后，突破起来就容易多了，自己的处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而广之，现在正是大法弟子展现神采救度众生之时，大法弟子应该具足一切正面的形象状态，智慧、无畏、高贵、威严、自由、快乐等等等等，因为这是正实法的需要，是宇宙的选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雨明的文章，懈怠之心不可有。最近看到我周围有很多同修放松了学法练功，对修炼产生了懈怠，我谈出来我的一点体会同大家交流。从邪党奥运在世间开成后，有很多同修对修炼产生了懈怠，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有的同修现在常人中放松了学法练功，更谈不上讲真相了。还有的同修昼夜不停地忙生意多挣钱，使名利心加重，带动了其他人心的执着，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还有同修出现病状，高烧咳嗽，这些同修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完整的做好三件事。我想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怎么能让这些表面人的形式带动呢？我悟到一切都在师父的手掌中，我们怎么就不能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呢？师父讲，因为有法在，就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不管其他生命是什么状态也好，千变万化的各种复杂的表现都无法干扰大法弟子。选自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我想出现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考验大法弟子，他们这些假象怎么能动得了我们修炼人的心呢？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师父说， 我不想落下一个人。对师父的这句话我有体会。前几天我的心刚要浮动懈怠时，师父就加持我。那天吃过午饭休息时，我忽然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树、房子，一切都是金的，那房子的大梁都是金光闪闪的，我还看到一排排的莲花座都是在那儿空着，很少有人坐。我想这是等着我们去坐吧，可是我们带着不好的人心能进去那个世界吗？同修们，咱们清醒吧，要在这最后不长的时间里多学法，修正自己，去掉人心，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能走向圆满，随师把家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学法心得点滴。能静心学法对每个大法弟子至关重要，在每天学转法轮时，注意力不能集中，思想溜号，想及时调整这种不正确状态，但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直到有一次一个人在外地，我那几天修炼状态不好，怕心，想家、妻儿、孤独、色欲等很多心都上来了，拿起转法轮根本就静不下心来，真是翻江倒海，坐不住，就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心里很难受。这时我抑制一下自己，心想现在我该怎么办，应该做什么，这样下去可不行。如何调整这种不正确状态呢？想起师父一再要求弟子们以法为师，那法不就是师父吗？修炼人在看书同化法时，你的这点执着算什么？什么也不是。师父让弟子多看书，多看书，那么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起转法轮看书，看书，一直看下去，但还是静不下心来。我坚定接着往下看，一讲下来心清静了许多，再看下去，结果在快学完两讲法时，发现自己心静如水，像换了个人似的，知道自己是通过多学法破除了许多执着心，心也就自然就静下来了。这次经历使我真正认识多学法的重要性。我的体会是，无论你有多少执着心、不好的思想状态或正识法遇到难题，只要听师父的话，天天做到多学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多学法，那就时时刻刻多背法。因为走在神路上的法徒是人在修，修好的一面会断开，人的一面总是表现不足和不够标准，所以必须每天要求自己抓紧时间认真多看书。大法弟子在清除邪恶、救度众生过程中，需要理智、智慧、慈悲和正念，这些都来源于法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再谈如何帮助昔日同修。前段时间，一位因邪物而长期陷在痛苦迷茫中的昔日同修托人找到我，希望能有机会交流。我听说了他的痛苦坎坷的经历，当时心想，昔日的同修如此痛苦，他又想回到大法中重新修炼，我应该帮助他。可是很快又出现了各种念头，连假经文都信，自己把大法书籍毁掉的人罪恶多大呀，再和他谈什么，他身上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吧，可别影响了自己，和他接触会不会被邪恶盯梢，不安全呐，还是别管了。随着这些念头的涌现，我就变得很冷淡。他托的另外同修再找我，我便有了搪塞之意，也凑巧同修两次带他来我这里都因我外出不在而错过了。同修还告诉我说，第二次带他来时，他的车锁半天也打不开，心里也觉得犯嘀咕。听到这些，我心里想，肯定就是师尊保护我，知道他不好，不让他来找我呢，还对同修叮嘱和他少接触为好。同修走了之后，心里却总觉得不对劲儿啊，觉得自己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呢？对照师尊的讲法，我开始查找自己这些念头的根子是什么。很明显，就是个怕，怕自己受到伤害，怕自己受到牵连，最怕又被邪恶盯上。这么多的怕，实际上来源于自己那个根深蒂固的私心。
理智注意安全是对的，但用注意安全来保护私心是不对的。师父要求我们的是通过修炼而达到真正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而我却做了些什么？师尊以宏大的慈悲珍惜每一个生命，而我由于私心却漠视着、搪塞着一个渴望回归正道的生命，这不是顺从了邪恶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昔日同修来找我的曲折，很可能是邪恶旧势力的阻挠和间隔，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正念清除的。昔日的同修再次找到了我，听着他痛苦而悔恨的述说，看着他时而迷茫又惆怅的表情，我心里能感到他在迷途里挣扎的痛苦，对师尊对大法的深切愧疚，对重新修炼大法的渴望急迫，对现实生活中被自己弄得一团糟的境况的迷茫。回想这些年自己都是在师尊的呵护下从那疾风骤雨中蹒跚走过，没有师尊的宏大慈悲，今天的我也可能跌爬在那里起不来呀。听完昔日同修的述说，针对他的问题帮他进行了分析，并以目前的认识建议他，由于离开大法习悟的时间太长了，约有7年，首要做的是静心大量的学法、背法、练功和发正念，把家里的环境逐渐理顺。在这个过程当中，恳请师父的加持，先不要急于讲真相，待稳定下来之后，法理清晰起来后，再开始讲清真相，并决定帮他录制练功和讲法录音，约定修炼中遇到问题再做交流。通过这件事情，我深切体会到，其实帮助昔日同修的过程，真正是自己修炼提高的过程。感谢师尊让我通过这件事情暴露了那么多的私心杂念，意识到并努力地去除它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我们一起正念支持受迫害的同修。很长时间以来，我忽视这个问题，每当看到明慧网上曝光的各地邪恶迫害案例时，也没多想，有时看了很悲观。在以前看到这些时，也用正念支持一下，可是当看到每天曝光很多迫害案例后，感觉到有些无可奈何了，再后来就变成害怕看了，怕看了伤心。今天无意又看到了各地邪恶迫害同修的记录后，一下子意识到应该正念支持同修，帮助他们铲除周围的邪恶场。我想说的是，有和我相似的同修，请都来帮助一下吧。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少看一些常人的网站，少关心一下常人的那些事情，多关注同修，因为他们确实需要我们的帮助。5分钟或那一个正念，提着他的名字把正念打过去，也许你的一个正念能对他摆脱邪恶的迫害有很大帮助。同修能正念解体邪恶迫害，就是在证实大法。同时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里有个同修被绑架了，知道的同修也赶紧在明慧网上曝光了，之后有的同修也在发正念，有的同修就像完事了一样，反正在网上曝光了，后面的事也不做了，好像这事有明慧网做就行了。有的同修想组织一下，指定个时间正念支持一下，都组织不起来。这里面不光是邪恶因素的有意干扰，也有我们同修自己的问题在里面，从而使迫害得逞。也请有这些类似的同修们，是否可以配合得更好一些呢？有的是开始挺积极的，可是时间一长就懈怠了，就像我一样，没有恒心。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带好小弟子的经验与建议。带小弟子学法， 在女儿很小不能安静下来学法的时候，我就在起床给她穿衣服的时候，领着她玩的时候，反正只要是和她在一起，我就抓住机会给她背红吟。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大法的种子扎在了她的心里，后来她会说整句的话时就会背大段的红吟了。所以我建议带比较小的弟子的同修，最好把法背下来，最起码把红吟背下来，因为他太小不容易安静下来，所以就边带他玩边给他背。孩子的记忆力是很好的，因为我发现只要我能背下来的，他基本上都能背下来。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能安静下来学法了，而且很喜欢学红吟。他总是坐在我的腿上，我们一起念红吟。今年开始和我一起学转法轮，他开始不想学，不像学红吟那样有兴趣，我就强制他，告诉他作为大法弟子学转法轮是必须的。后来他感到他的反抗是没有用的，现在也能够安安静静地坐在我的腿上听我读转法轮了。当然这种做法是我还没有背下转法轮，如果能背下来，也可以让他有兴趣地随时随地学了。随着学法，我教他向内找，每天睡觉时我都和他互相回忆一下自己这一天哪里做错了，现在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天睡觉前他都说，妈妈，我们互相说一下自己今天哪里做错了吧。带小弟子证实法，我觉得带小弟子证实法很方便，就像领小孩子玩一样，不容易引起注意。他和我一块证实法很有兴趣，总是和我抢着发传单和光盘。比起我来，他的怕心很小，发传单和光盘时很轻松，我总是帮他发着正念。我发资料时好左顾右盼，顾虑心比较重，这时他总是说，没事妈妈，不要怕心那么重，放吧，没事的。有时我去银行打款带十来张光盘，他总是抢过来，我去银行里面排队，他在外面发，他总是很快就发完了。还有的时候他让我在车子上等他，他自己发，发完了跳上我的车子我们就走了。正念对待小弟子的病业反应。我女儿今年5岁，从生下来到现在一直身体很好，从来都没有输过液，打针也很少。去年身体出现了状况，我带她去看医生，后来同修提醒我，她是小弟子呀，你怎么不能正念对待她的病业反应呢？我儿子不足1周，他有发烧的状况什么的，我总是给他念红吟，念法轮大法好，找自己的不足，他每次都能好的。我们应该正念对待小弟子的病业问题呀。听同修提醒以后，我改变了观念。有几次他夜间发烧，我就帮他发正念，让他背红吟，念法轮大法好。后来在不知不觉中他就睡着了，醒来后他的体温就正常了，欢蹦乱跳的就去上幼儿园了。前天他又过了一次这样的病业关，让本来不支持我带女儿修炼的丈夫也不得不惊叹大法的神奇。我的女儿很调皮，天天叽叽喳喳的，而且很喜欢摆弄东西，家里常被她弄得很乱，这让我对她很没有耐心，甚至觉得她麻烦，经常把她送给姥姥和奶奶，他们都没有修炼法轮功，使得她经常失去学法的环境。今年暑假我又把他送到了农村的奶奶家。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在4楼，而我在1楼。我去4楼找他，觉得楼梯很陡，那么的不好走。我当时还想呢，他那么小怎么跑上去的呢？后来我看到他时，他受伤了，需要我扶着走。后来好像我带着他走到快到目的地了，他的脚又崴了，还得需要我抱着走。我醒来后知道了，是师父提醒我要带好小弟子的，于是我把他从奶奶家接了回来。看了近几日许多篇带好小弟子的文章，我更加明确了我带好小弟子的使命。不管多累，我都不能再嫌麻烦让他失去学法环境了。我要去掉自己求安逸的心，带好小弟子一同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不去北京，大法弟子有权自己决定。每到恶党的所谓敏感时期， 邪党各地的帮凶惧怕大法弟子去北京，就总上门骚扰，甚至将大法弟子绑架关押。他们常问的是，你最近去不去北京？有的同修就说，我不去，我还忙呢。或者说，邪党这么坏，去上皇也没有用，你放心，我不去的，诸如此类的话。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错的，都是在配合邪恶，都是在承认邪恶的做法合法。师父讲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大法弟子去不去北京，那是我们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没有必要和这些执行迫害的法徒表白，说因为邪党太坏，去没有用，所以不去。恶人听到了，如释重负，乐呵呵地走了，这不是在帮他们的忙吗？做的都是他们高兴的事吗？不论邪恶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帮其实现了，不管是什么形式都是错的。比如恶人索要在外地工作的大法弟子的电话号码，只要有个电话号码能联系上，从而确认确实在什么地方工作，就不再追究，就不再找大法弟子的麻烦。碰到这样的问题可要注意，是绝不可将自己知道的其他大法弟子的电话号码告诉恶人的，哪怕是个很快就不用的手机号码。先不说恶人们的说辞是不是哄小孩的玩意儿，告诉了恶人也是配合邪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在向邪恶妥协，来换取以后恶人的不再找自己的麻烦，这也是对大法弟子身份的侮辱。何况我们也要对我们的同修负责，不能随便让恶徒从我们这里得到同修的消息。
首先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面子走向众生。面对面讲真相，有许多同修早已做得很好，这里相对目前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而言，面对面讲真相是我们面临的一道新的课题。面对陌生人讲真相，首先需要放下的是怕心，再就是面子。经过9年风风雨雨的磨练，同修们的怕心已经很少了，有的几乎没有了。同修们发起资料来，真犹如天兵天将，神来神往。可是为什么一说到面对面讲真相，好多同修就望而却步了呢？其实我想，同修不是不想讲，也不是不会讲，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有一颗爱面子的心，障碍着同修走不出来。是的，人都有自尊，尤其平时很要面子的同修，要想放下面子走向陌生人的确很难。面子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横在我们面前，要想跨过去是得需要很大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老早就想去面对面讲真相，可就是没有勇气，老在想人家听了还行，要不听自己就很没面子，就是被这颗心障碍了很久。有时还想不能面对面去讲，我做别的也一样，其实就是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不想知难而上。今年夏天我终于下决心放下面子，我知道已经没有时间再给自己耽搁，我就逼着自己走向陌生人，开口讲真相。一开始是很难，那天晚上我坐在马路边上，眼看着一个个行人从面前走过，却怎么也张不开嘴。看看表都过了10点了，心想不行，今晚绝不能白来，就鼓起勇气走向一对老年夫妻，给人家讲真相，劝人家退团。说了半天人家也不退，自己感到很失望。回家后问自己，明天晚上还要不要再去，坚定回答去，心里一遍遍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一次没讲成是自己没经验，可能方法不对，但绝不能放弃。我就想我能决心走出来，并终于向陌生人开了口，就是我的新起点。第二天晚上就又去了，就感觉开口不那么难了，还劝退了3个。几天后我觉得光晚上不行，时间太少，就上午也出去做，下午在家学法发正念，这样坚持下来一周也能劝退几十个。 期间我也在渐渐修去我的争斗心、显示心和这颗执着面子的心等等。记得那次被人家往外赶时，我强作镇定，强装笑容离去，那一刻只觉得心里好苦好苦，那强装的笑容肯定比哭都难看。我站在路边定了定神，压住那颗觉得受了伤害的心，不让它翻腾，在心里用力抹去那女孩尖酸刻薄的声音。回过神来，心想她也许缘分不到，也许她跟我前世有怨，不管怎样，我不能因此而退缩。我调整调整心态，从心念起师尊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片刻之后，觉得自己又恢复了正念，努力克制自己不再去想刚刚遭遇的打击，稳住心继续往前走去。其实后来想想，那哪里是什么打击，那不正好是让自己去掉面子心，给自己提高的好机会吗？那不正是大好事吗？这样的大好事哪里去捡呀？经过了一段时间，基本上我也能坦然面对了。这几天背法背到第八讲，谁练功谁得功，我突然悟到师尊讲的将来专修弟子在寺院修炼要到常人中去云游。我们在常人中面对面讲真相所遇到的情况，不也像是在常人中云游吗？以前背到这儿，怎么就没悟到呢？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法有无边内涵，我理解的只是其中的一层。总以为师尊是在指寺院专修的，可现在想想，大法开在常人中，我们大法弟子绝大多数在常人中修炼，在寺院中修的有几个？而且我们这些在家弟子现在大部分都成了专修的，每天除了必要的家务都在专心致力三件事。表面上虽然没进寺庙，那我们常人中的家不就像是常人社会一座座小的寺院吗？这个小寺院中有家人，有的还有同修，经过这么长时间，在这个小寺院中已经很难再有大的心性摩擦，尤其都是同修的家中，小寺院环境很少有实践的机会。同时我也悟到师尊为什么在转法轮第八讲讲云游的法，在第九讲最后一节讲大忍之心的法，降寒信胯下受辱，深深体会到师尊的循循善诱度我们的苦心。是啊，没有出去云游，不可能碰到地痞无赖，也不会胯下受辱，那我们的大忍之心现阶段哪里去体现？师尊接下来讲，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师尊是让我们在今天特殊的修炼方式中，要我们的心性标准最后达到这一步。可是现在我们看看自己，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的心性标准比韩信都不如，固守着自己的面子不愿受伤害，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众生的性命都重要，多大的一颗私心呀！这么大一颗人心不去，要带着上天吗？能上得去吗？同修们，正法到了最后的时刻，如果有哪位和我一样执着面子的，就让我们狠狠心把它放下吧。你越是放不下，张不开嘴，无形中被旧势力加强放大，你就越张不开嘴。想想那位早已云游讲真相的同修，曾经是处级干部，尚且能放下面子，那我们的面子应该能更好放一些。师尊有法讲道，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山再高，水再险，只要我们有决心跨过去的愿望，慈悲的师尊就会帮我们。师尊在周天一节有一句法，我等于把你拔起来再往前送。我没有参加过师尊的讲法班，可我觉得我的每一次过关，每一点提高，都是师尊在把我拔起来往前送的。每当磨难来时，自己心里觉得很苦的时候，只要我能想起师尊的有关讲法用法来对照，我都没想着要怎么过关，那个关就已经过去了。师尊的慈悲常常让我泪流满面，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好执着的呢？把我们握在手心里的最后的那点木头渣赶快丢进大熔炉中去吧。 腾出我们的手来，好去救度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曝光邪恶，深入讲清真相。最近本地区发生了一起大法弟子因讲真相而被绑架的事件，还有一起资料点被举报导致两个同修被绑架的事件，周边的两个地区也发生了资料点同修被绑架的事件。这四件事情发生后，除了第一个事情在明慧网发了一个消息外，其他三个事件至今没有在明慧网曝光，被绑架的同修也不知处境如何。从这一系列的事情中，看到了本地同修整体上比较麻木懈怠，有一种事不关己不闻不问的心态。在此提醒同修们，千万不能放松，主动曝光邪恶是师父肯定的。曝光邪恶是一个解体邪恶的过程，是一个救度众生的过程，是一个为本地区同修创造更好的正法修炼与救人环境的过程，也是一个营救被绑架同修的过程。因此一定要加大力度，更好地做好这件事情。对于各个地区的村委、派出所等地方是邪恶重点控制的地方，因此除了加大对这些地方发正念外，深入细致地对这些地方讲真相也是一个解体邪恶的好办法。可以重点收集这些单位工作人员的名单、电话，通过打电话、寄真相信件来讲真相，使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对待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任务，最终达到抵制不作的效果，甚至主动保护大法弟子对于死不悔改迫害的大面积曝光他们的罪行，发正念让其遭现世现报。如果能坚持做下去的话，相信不用很长时间肯定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的文章，坏事也是好事。国安610，在奥运期间，在所谓的平安奥运的幌子下，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大肆抓捕大法弟子。这些大法弟子有被非法拘留的，非法判刑的，非法劳教的，还被非法送洗脑班迫害的。很多大法弟子被24小时监控。下面我谈谈被非法监控这段时间的修炼体会。我被非法监控后，发现每天分早夜班，每班有2到3名警察，还有街道派出的人员，共8-9人之多。他们每天随我进出，在外若隐若现，紧随我后的跟着。协党这么干了以后，附近居民就讲话了，有的说他们这样太过分了，有的说国家要花多少钱呢？有一名真相的妇女盯着警察看，警察问她看什么，她回答说你不要命了吗？对于发生的这些事和跟踪我的这些人，我该如何做呢？我学法听师尊的话，心里稳稳的，通过学法我坚定了信心，调整好心态，心想我一定要救成你们，平时我还找不到你们，现在送上门来了，正好让你们了解真相而得救，把坏事变成好事。每当我买菜上超市，开始他们跟着，我装着不知道，当我走着走着一回头，看到一个人快速地蹲下，一侧身，一个人闪到电线杆后面，我干脆站着不动，等他们探头张望时招呼他们过来，我说你看看你们像什么样，放着好好的人不做，一躲一闪的像鬼一样，算了，别躲了，跟我一起走吧，共产党叫你们做鬼，我叫你们做人，一起走正好给他们讲真相。我告诉他们你们的职业就是特务，同时告诉他们监控大法弟子要遭报的，还介绍天安门为火的真相及大法的美好，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江泽民因小人妒忌才干出这种丑事。同时我对他们说，今天为什么不别人来，就你们来了，你们想过没有，就是缘分，你们和我有缘呀。其中一人说，缘分，你这话说对了，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很亲切，就抢着跟你出去， 其实他明白的一面要听真相。我说，为什么我对你们像亲人一样，没有把你们当成对立面？因为你们不是自愿干这种事的，你们是为了生活被协党利用的，这一切我能理解。在交谈中，我和他们谈到了天象变化的异常，南方的冰灾，四川的地震，豆腐渣的校舍，用实力来说明一切灾祸的源头是共产协党。他们慢慢的认可，也接受了真相，下一步就是三退了。我告诉他们，2005年大纪元发出公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抹去受祭，危难来时可保命。明真相后，这些人都退出了协党的相关组织，并把家人也退了。我为这些生命的得救而感到高兴。旁人不理解，这么和看你的人还这么亲热。他们说，你福气真好，买东西有人帮你拿。其中一个警察说，阿姨儿子多，有人问我这段时间怎么过的，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我除了学法背法照法做，每次出门都请师尊加持弟子，所以表面看好像我在做，其实都是师尊的安排，是师父在做。我发自心底地说，师父谢谢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街市上面对面讲真相。前年我陪女儿来到一座新城市读书，环境很快熟悉了。一天我去商场采购东西，遇到本地的大法弟子，三个老太太面对面讲真相，一上午遇到三次。他们说，上午讲真相，下午学法，一上午少则能退一二十人，多则四五十人。同修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是师父在点我。在家时能面对面讲真相，可到异地还没突破。当下我整理好自己的思绪，和一位50多岁的妇人讲真相，很成功。她谢谢我，我还给了她护身符。从此在新环境，我又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我很清楚，作为大法弟子的路，就是既修自己，同时救度别人，又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还要清除一切干扰因素。我每天出去买点小货，同时见机讲真相。家里的东西多数都有一段小故事。在大商场，我买了货交完款时都要讲，不便讲的在楼梯口更衣间放上资料。记忆最深的就是在一个批发市场，我挨门记，主要是推08年神韵晚会，同时讲真相。一个童装店卖货的是20几岁的姑娘，我向她打听价位就开口了。还没到正题，就进来一位推化妆品的，是卖货姑娘的朋友。她主动给我名片，介绍化妆品如何好，美容厅的地址。我说，正好我也送你一张卡，是一张救命的卡。她一看是法轮大法好，同时又进来几个人，她放兜又拿出来。我还是不要，我信别的神，不能信虫了。卖货的小姑娘不高兴，你干嘛影响我的生意？我不便讲就出来了，同时嘱咐推化妆品小姑娘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很清楚地看到旧势力的干扰，救人的难度。我默念，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又进了一家服装店，卖货的看起来很慈善，30多岁。我直接问他，你的店？是。你知道法轮功吗？知道，不好。你为什么说不好？电视说的，电视上的都是假的，我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你给我们讲一讲。我一看又来了两个，我讲了大法红船、425、天安门自焚、预言，随后我又拿出 MP4 放了藏字时录像片段和一些国内外练功图片以及法轮旋转的神奇图片。他们终于明白了，那两位悄悄离开了，我只劝退了店主。他非常感谢，问我可不可给我 MP4 时，他问，就为了救人买的？是，你们真辛苦，救人着急，不觉得苦。最后他主动要了护身符给他老公，留下了他的真名退队。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想，这才叫真的救人。虽然包里只有一个劝退名字，但感觉沉甸甸的， 如果世人都这样听真相的话就好了。我问自己怎么做到的呢？不意当时，我感觉自身正的力量非常大，基点就是揭穿一切谎言，在困难面前没退缩，在讲的过程中没怕心，让世人明真相就是我的责任。没追求数量，没着急，没在意时间，忘记了一切。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金秋时节救人急》。现在正值大陆北方金秋时节，今年秋季与往年有一个不同，就是今年秋收秋种不是特别急，时间上比较缓一些，农村众生相对比较有时间，而且他们大多现在正在车辆不是很拥塞的城市周边的公路上、乡间的公路上晒玉米。我认识到这是散发资料救度众生的黄金时节。我们这几天准备了比平时多几倍的资料，两个同修配合，一人骑摩托车，一人在后面准备发资料。我们串乡走街，沿路把大法资料散发在晒晾的玉米堆上，这样即使住在胡同深处的乡亲也能在自己的粮食堆上发现大法的福音。我们先把光盘资料与小册子、传单等搭配，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同时也多准备几种小册子，相邻的粮堆发不同的资料，即便有人同时捡起，看到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他们各自捡起相互交换更好，这样也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他们可以公开的相互议论。现在农村大法弟子本身比较忙，而且我们地区农村大法弟子很少，面对大面积需要救度的众生，所以我们城里的同修采取了此方式散发资料，以便更广泛地让民众了解真相。采取此做法，明摆在世人面前发资料，遇到的问题主要就是安全方面的。我们出去的同修抱定的是救人的一念，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我们相信救人的事情没有任何救世里的生命可以干扰得了，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也需要保持人中的理智清醒。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去发，这时候外面人员少，发放方便，或者一走一过的时候，你看他在那头翻玉米，你在这头放在他粮堆上，有的时候也被他们看见你在发东西，但是没有人说什么，个别的问一句也没有恶意。我们一般告诉他，给他送的是大法的福音，告诉他上面是老百姓想知道的被刻意隐瞒的真相，上面告诉他大难怎么得救，一般都是收下的，有的还感激的连声谢谢，有时候停下车来打听路，再谢谢他，当面递上真相材料。很快会有一些人围拢来，争抢着要光盘看，现在真是像师父说的一统即破的感觉，世人都想明白真相，都在争着要看真相。我想农村同修人手少，需要救度的众生却相当多，抓紧金秋时节方便发真相资料的时候，城市同修想办法抓紧多发一些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谈做真相币。那天一进办公室，就看见两个女孩面前放一张10元纸币，在背面左下图案里有一片密集的红字，很扎眼。一女孩气愤地抱怨大法弟子不敢写这么多红字，并说这个钱怎么花出去呀？两个女孩你一句我一句地抱怨，我把手头工作做完，亲切轻松地坐在他们桌前向他们解释，大法弟子是为了让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冒着风险用各种办法帮世人清醒。这张钱字写得多了点，但大法弟子的心是善良的，不是为私的，我鼓励他们大胆地把钱花出去，传真相功德无量。有人拒收就说买东西找回的零钱，还不收就不买他的东西， 由于我常向身边人讲真相，送真相小册子给大家看，还有就是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这些年轻人都认为我人特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我笑着告诉他，二人写字的人比我还好。经我劝说，两个年轻人转忧为喜，向我道谢。两人中有一个老员工已三退，又为新来的一个做了三退，气氛由尴尬转为融洽。我想提醒同修的是，做真相币一定要替别人考虑。每期周刊的刊头都有师父教导，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们做真相币也一定记住师父的教导，这工作同样存在理智、智慧与慈悲的内涵。我个人认为，做真相币字不能太多，整个币面要整洁有序。我们不能期望在一张纸币上让人明白一切，而是提醒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善恶有报的道理，让世人去找真相，为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做些铺路工作。我是这样做的，供同修参考。零钱到手后，不管新旧，一律按压平整，把边角展开，有破的用胶条修补好，除少数红色一元外，一律用蓝印油。在币背面，中国人民银行汉语拼音前的空白处，把两行字的真相内容整齐地印在那里。以前我每张时都用蓝钢笔写，后用一块透明胶布盖上，不进水，又清楚又整洁又美观协调，看上去币面一点不乱。这样有几种好处：一，为收到纸币的人着想，给人方便；二，卖东西的人把纸币找补零钱出去时，世人愿意收，没有纠纷；三，自己花用时顺利，不会引起卖东西人拒收。这些事做起来一点不费事，只要稍动脑都能做好。救人的方法中都存在理智、智慧、慈悲的法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莫把预言当成真相讲》。现在大部分大法弟子都在利用各种形式理智智慧地讲真相救众生，让众多生命明白了真相，为自己的美好未来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有许多学员存在着一些不理智的行为，给救度众生造成了障碍。前几天我在讲真相时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50多岁的先生说什么也不退谢党组织，他说他小姨子讲的预言太玄了，不可信。显然那位先生的小姨子动机是好的，但他执着于预言，并把预言当成了真相讲，结果不但没有救了人，反而把人推向了大法的对立面。据我了解，这种情况还不止这一例。同修啊，师父不是一再告诫我们讲真相时都不要讲高了，何况我们传的还是过去的预言，过去的预言都不准了，该发生什么事要看正法的需要，为什么还要如此执着，如此不理智？这会给大法带来多大的损失？另外还有的学员执着于练功中的状态，神神叨叨，也给大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比如我给一位先生讲真相时，他也不退协党组织，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说他单位有一位同事说他老婆学大法不让他碰，说他已经修成精白体了，不能干那事了。显然他的不理智的行为已让别人产生了误解，也给大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师父早就告诫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不管说什么做什么，一定要站在大法的基点上，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也为自己负责。任何一种执着都有可能让大法蒙受损失，让一个生命失去被救度的机会，也极易被邪恶钻空子。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
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